知道哈，好，我们再听得到哈，
听到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够用的恩典。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怎样的光景，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哪一些在你面前聚会，奉你名。跟随你的人，主你都保守。主你的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你的能力不受世界的拦阻，你的能力也不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显不出来。主来到，仰望，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能够全人依靠你的能力，让我们全人依靠你的恩典。我们本着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带领。愿主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显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上，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接下去那个上一课的内容，上一课我只是开了个头，有关教会治理这个部分。在上一课呢，我也特别强调了教会治理的这个重要性。那这，我说和讲台上的。传递圣经真理，应当是一样的，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治理，也就无法在讲台上持续的传讲真理。正确的教会治理本身就包括在讲台上持续传讲圣经的真理，也包括能够守住圣经的真理。我在上一课的讲课的当中特别提到了。圣经中长老的作用，我提了几个部分，有关喂养，有关带领，有关保护，有关关心。那这一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教会治理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也意图在教会当中能够真正得着牧养。那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教会的功能是成全圣徒的。那神呼召人信主。然后他们信主进入到教会，他要被成全为圣徒。那教会要有一个持续的功能，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在昨天呢讲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讲到属灵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怎么样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那这个过程是在教会里面实现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治理和教会牧养，这件事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教会治理这个事情不是单单好像经营一个教会让一个教会好像有一些外表的活动不是这样的。教会治理和教会牧养和教会教导这些是一个整体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呢这个认识的情况呢需要加强因为在这个概念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问题在时代当中。比如说有的人的这个教会治理是一个世俗化的，他用世界的那种的经营企业的方式，用世界那种管理的方式来做教会的治理，这个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要做有人要用经营的方式啊，有些用一些商业的模式啊。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教会当中所谓的让教会有好的运营，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教会呢，一定要分别为圣，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和世界掺杂。教会治理它只有一个从圣经来的治理的原则，没有世界的所谓多种的经营的模式。那在这个角度呢，请大家非常，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从创世开始不变的福音。我们要回到那个圣言的里面，我们叫做古老的圣言，圣经的里面。我们所治理的教会，同样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治理，是神的家。那神的家只有神作为家长，他有权柄和给我们治理的原则。那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治理的人，我们是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要按照神的，要按照主人给我们的指示来治理神的家。 那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非常容易被这个世界侵扰，所以世界那些的东西很容易侵到教会的里面。那我们在北美洲啊，有发现一些所谓的大的教会、超大的教会，那他们呢会请一些华尔街的所谓的经营的公司的老板啊，所谓的啊那些顾问公司的那些的高管，然后到教会给大家讲怎么治理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啊。教会的牧养、教会的治理，不是世俗的政治和经济经营模式，不是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啊，我们要非常留意，在整个新约教会历史当中，罗马天主教的这一个所谓的一个模式，那个教皇主教的体系，就是把世界的皇权掺到教会的里面，那个是错的，那个是严重的错误，违背圣经。所以有罗马天主教黑暗历史一千年啊，到马丁路德以后开始回归圣经有所改变。所以我跟大家说，教会治理这个部分和教会的圣经教导、教导纯正完备的福音，这两样是一体的。那怎么样能够在教会治理的方面按着神的心意？我也跟大家讲，教会治理本身，你正在传递圣经的教导和实践圣经的教导。我再重复一这句话哈，教会治理本身正在实践和传递圣经的教导。啊，我们不能把教会治理看成好像一个表面形式的管理啊，不是啊，教会治理本身就是圣经的一个原则的一个传递。那他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教会的里面，然后有一些的原则是应用到我们个人生命的里面，神的道、福音真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一种的应用。然后福音真理同样的应用在教会的治理的里面，所以对教会治理的认识，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观念上要看清楚，不是说我学了一个高明的治理模式，不是我学了一个非常好像更多的花招的、更多的招数的治理的模式，这个方向是错的，也不是学了一些所谓的成功经验，哪个教会很大啊，超大教会他很有经验，我学了这些都是危险的。所以教会的治理是回到圣经，和我们福音信主得救是一样的原则，回到圣经，圣经怎么样让我们治理，我们就应当怎么治理。那这个治理的真正的原则从上帝来，是从教会的这个主人神的家从神来。OK，所以这个原则呢，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那上一课我讲的第一个小点啊，圣经的这个职分和作用啊，我讲了一些的内容。上次我只讲到关怀这个部分，再加一点点啊，在长老的这个方面有一个叫福音使命的。那长老团他在职分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做福音使命。教会有福音的使命。那这个福音的使命呢，也叫做宣教的使命啊，是包括向外，比如说我们在你新的教会啊，在有新的地方要成立新的教会，让福音能够广传。那这个呢，都是长老团要做的事情。在这个部分呢，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大概以为这个福音的使命是教会的某一个信徒，他很有感动，要去传福音，要去怎么样，就完成了福音的使命。不是的，教会的福音使命是从长老团这个部分做主导、做推动的。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长老团应该是得圣灵感动最多，被圣灵设立做长老。做圣灵让他们做的工作，那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设立让他们做工，包括本教会的福音的使命，也包括福音使命的向外拓展，这两个部分都有的。那等一下 啊，我会给大家讲一段这个事情啊，这个部分和这个是联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看第二个小点，长老的产生。那在新约教会的当中呢，外邦教会的第一个长产生是在安提阿教会产生的。在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一个长老团，包括长老的出现，包括长老的福音使命向外拓展的这个功能。经文里面记住哈，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雅的马念并扫罗。那在这个里面有两个人物我们是熟悉的，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啊，他们去宣教。那安提阿教会呢，是巴拿巴先来，后来请了保罗来教导圣经，这个教会的信徒成为基督徒了，真正按照圣经真理效法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呢，这个教会建立到一个基础以后，他们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五位教会的带领者。那这五位教会的带领者就是教会的长老团，是新约教会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个长老团，就在安提阿，有五个长老，包括保罗和巴拿巴。所以请大家留意哈，尽管除了保罗和巴拿巴以外，其他三位都是被保罗、巴拿巴带领，包括培养成为教会长老。但是到了这个部分以后呢，这五位是一个同等的长老的权柄，英文叫做 equals， 是同等的长老的权柄。所以他们把这五位呢列在一起，你看哈，没有名字的先后次序。巴拿巴在最前，保罗、扫罗在最后，中间有这三位，没有先后次序的。然后呢，这个长老产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禁食干嘛？禁食祷告。然后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要做什么？向外做宣教的事工。所以保罗被神选召，就是要做外邦的使徒，要持续做宣教的事工。他的宣教事工是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传福音，使人归主，建立教会，并且建立好教会的治理的架构，使这个教会能够比较正常的运行，然后他离开，叫做宣教士。在这个里面呢，我回头讲到长老团为什么长老团做宣教事工，这个连在一起的。他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知道怎么样教导全辈的福音真理，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教会的治理架构，使这个教会能够健康的正常的向前进行，他完成了宣教事工。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在这个时代有些的概念，比如说短宣啊，到一个地方传个福音，然后有一些人举手了就回家了我不能说他不是做宣教，但我说那个不是保罗的宣教。保罗的宣教，安提阿的宣教是传福音，使人归主，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使教会正常的运行，然后他们离开，这个叫做一个完整的宣教事工。那后来保罗还有他几次的巡回，在他所建立的教会他重新再去到访，再去兼顾他们，那这是一个宣教事工的持续性。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你要看这些的概念，很多的概念我们需要校正的，我们原来很多的概念不准确。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哈，他们是把谁差派出去呢？把保罗、巴拿巴差派出去，对，找一两个有热心的信徒，就把他差派出去培训一下。不是，他们是把保罗、巴拿巴差派出去，因为他们两个首要的第一是圣灵 差派他们就是要做宣教的事工。第二，他们知道如何做宣教的事工，如何传福音，如何设立教会的架构，如何把全备的福音真理传递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正常的运行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他们离开以后仍然能够进行成全圣徒的功能。那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事工啊，这个叫做宣教，所以他们差派他们出去。你这样就了解哈，宣教事工到底怎么回事，宣教事工为什么是长老团做，他们负责做这个事情，要差派谁。 OK， 好，那在中呢有一个长老产生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没有记录呢啊，这三位是怎么产生的，但是三位的这个产生呢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也一定是按照原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这个教会的建立和产生的过程类似的，因为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保罗也是犹太背景的，所以他们在建立教会带领的这个方面一定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在新约当中的实践，一定不是外邦的所谓的经济政治模式。那这个是保罗巴拿巴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安提阿就做了这件事情，是他们设立的这个长老让他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的依据。那第二个呢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这个里面呢就讲的比较清楚了，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那在前面讲到呢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宣教，然后呢传福音，又在各个城去坚固门徒的心，二十二节，然后二十三节，他们在各教会，已经教会建立好了哈，传福音建立教会，选立了长老。那这个是保罗巴拿巴做的事情。那这个选立的长老呢，中文叫做选立啊，按照原文也叫做案例，叫做 appointed， 也叫做案例长老。保罗和巴拿巴在各个教会案例长老们，请大家留意哈，中文这个词呢我们看不出来，只有一个单数词，但是呢按照原文案例长老呢是 elders， 是复数，他们在各城，在每一个教会案例长老们是多个长老。那这个长老有几个呢？至少三个，因为在安提阿教会当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以后还有三个长老，那在离开之前五个产生啊，在章我们已经清楚的看见是这样产生的了。所以长老是怎么产生呢？是被案例的。被谁案例呢？被保罗巴拿巴。为什么保罗巴拿巴能够案例长老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长老，他们是圣灵所立的。那他们有圣灵所立的见证吗？有。从哪里来？从神直接的启示来，也从耶路撒冷教会那些使徒的认可来。所以能够案例长老的人，他自己必须是长老，他先被案例，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印证，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案例其他的长老。那这一个长老呢，也用另外一个词，也叫做监督，也叫做牧师。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个词叫做案牧啊。案例牧师怎么案例的？怎么设立传道人呢？可不是从某一个权威机构啊，也不是从一个什么大家一起选举，不是的。案例长老、案例牧师必须从长老来，那这个呢是圣经的原则。那因为呢这个长老本身受圣灵的感动，清楚圣灵对那一位的感动，他有这个印证的，可以见证的。没有圣灵的人怎么可能见证有圣灵的人呢？没有案例长老的人 怎么可以去按立其他的长老呢？因为长老在侍奉的职分上是直接蒙神的差遣的，怎么可能呢？就圣经讲的，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的。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如果在教会治理当中没有把握，这个教会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你教会产生了长老，所案例的牧师，他本身这个设立本身就有问题。他是不是从圣灵来的？他能不能够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如果这个方面你都有一个问号，你怎么可能呢？我讲另外一个角度，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就直接能够做牧师吗？能够做传道人吗？他有那个毕业证就可以吗？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他就能够做牧师吗？做长老吗？这个不能画等号的。他必须有一个案例的过程，是对他是否能够的两个印证。一个印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圣灵的设立，那我们用另外的词叫做呼召。第二个，我在他的侍奉的能力上，能不能认可他，他确实能够牧养教会。那如果他不能的话，怎么可能按理他做长老？所以单单一个神学的学位不能画等号。那案例的这一个部分很重要，那谁案例，谁有能力能够案例，这是一个大的问号。那这个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在很多的教会啊，比如说在海外的很多教会，他们有聘牧的这个事情。那我知道在我附近的一个教会，他们聘牧聘了好多年都聘不出来，聘来一个觉得很好，后来又不行，一年就离开了，再聘一个又觉得不行，又一年离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好多年没有牧师的，它变成一个死循环。因为聘牧的人本身不知道什么人才适合做牧师，然后他们做的决定来了以后，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自相矛盾，然后他又把他解聘，这变成是一个死循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案例长老，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个独立教会，不知道怎么办。好，那空降兵可不可以？空降，外面空降一个进来可不可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的。谁让他空降来？让他空降的那个是案例长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和能力吗？这都是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解决。我等一下会讲一下我们教会的例子啊，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否则这讲到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绝望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就无路可走了。那这些原则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那后面有一段经文我列了呢，是提多书。提多书呢，是保罗呢差派提多，那提多已经是被保罗案例的，然后呢，他再差派提多呢到各处去案例长老。在提多书第1章第5节。这里讲到，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案例长老。那这个词呢，是同样的，叫做案例长老们。又是复数。也是用的同样的词，原文翻译成英文叫做 appoint， 是叫做案例这个词。案例长老们。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实现，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长老出现。那如果你不是从这里来的，本身教会治理这个部分就画一个问号，因为教会治理是长老团来治理的。那如果这个长老本身自己都不合格，不是从圣经来的，那你后面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看的。那第三个部分呢，讲到牧师和传道人的角色，我特别讲了这个部分。那牧师和传道人和长老这些职分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很多我所接触过的华人教会， 在这个概念上是混乱的。实际上呢，在圣经的里面，长老、牧师、监督这些词是互相通用的。怎么说呢？你可以讲牧师本身就是长老，长老呢可以做牧养的事情，那长老呢也要做全群的监督，他本身也是监督。那这些职分是互用的、互通的，但是在很多教会里面，包括一些的宗派，他会在牧师的上面设立监督，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牧师之上是直接从神来的带领和管理，牧师之上不再有任何人的权柄，他在牧师之上再放上监督啊，在监督之上再放上所谓的会长、总会会长，这个宗派，这些已经偏离了圣经了。这个情况在西方的一些大的宗派当中比较普遍，这个是问题。所以这些情况呢，我是本身对这个角色认识的不准确，不按照圣经，又回到了帝王的体系，罗马天主教。那我再次说，罗马天主教的治理体系是帝王的体系，不是圣经治理的原则啊，世俗的帝王的体系，那是错。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它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牧师和长老之间呢，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我们通常这样说哈，他又是长老，又和长老团本身的这个团是多个，那他们之间的功能有一些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教会的牧师他也是长老，但是呢，他主要专注的是教导圣经。那这个在使徒行传特别讲到，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是十二使徒在耶路撒冷教会对他们身份的一个澄清，他们不是要管理饭食的，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要祷告，他们要传道啊，这个传道是教导圣经啊，教导福音真理，在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仅仅到外面去传福音啊，这个不是啊。传道这个词在圣经的语境当中是指在教会的里面持续教导圣经，这个叫做传道啊，不是到外面去传一个福音领人归主啊，那个叫做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教会里面有传福音的，有和教是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好，那这个角色一定要认清楚他是做这个的，然后呢认清楚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个长老团这个含义，你就要了解教会的牧师绝对不是教会的 CEO， 我们现在叫做总裁，不是。那这个里面它有个概念呢，它叫做 first among equals， 那这个我们大家比较难哈，我们读了这本书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这叫 gospel eldership， 我求神能够感动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呢，这非常好的一本书。那这个里面他特别讲那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保罗差派了提摩太，提摩太去了以弗所教会，他在以弗所教会做带领，他本身是长老之一，那他也在那里按立长老，但是提摩太呢在以弗所教会他做主要的带领的，在神的道上做主要带领的，那这一个区别，也包括提多，但是他并不是有一个凌驾于以弗所教会或者克里特教会以上的这个权柄，不是，他是和那些长老一起同工的，但是在同工的过程当中他有带领的这个功能，因为他领受从神来的道，他领受从圣灵来的带领是比较靠前的。那这个呢要在真正的运作的上面呢是比较细致的，华人教会有非常多的部分要学习啊，我们教会正在学习，我们正在操练这个事情，希望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以后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我叫小小的出书的果子啊，能够给大家做一点点的介绍。 那这个呢，很难，很重要，是必须要做的啊。这叫做圣经的原则。好，这个角色他不是 CEO， 那他是教会的，做神的仆人啊。这是耶稣的教导，呼召以后，做神的仆人，做他忠心的管家。然后呢，他用圣经真理来牧养和带领教会。他要有真正的做长老的那种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的有关长老的这个生命的品质。然后下面第四个小点讲到长老团的功能。那这个长老团的功能呢，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一人独揽的问题。在教会的里面，在长老的这个层面，没有一人独揽的这个情况。长老团本身是一个统一的长老团的权柄，每一个长老都有相同的属灵的权柄。那这是一个长老团，那这个长老团呢，要三个以上啊，按照教会的你的规模有多大，然后呢，你可以有多少个长老？那这是一个大概一个结构。然后呢，教会的长老团呢，不是民主。民主是什么呢？民主是整个教会都叫做会友，然后呢，所有的会友呢，大家一起投票，产生一个结果，这个叫做民主。教会没有民主的这个教导，教会是神主，神是主权的。那神的主权怎么实现呢？透过长老治理来实现神的主权。因为长老他和圣灵之间的互动能够合神的心意，他有圣灵给他的能力，能够牧养神的家。神是透过长老团来管理他的家，神是教会的最终的管理者，长老团是神所设立的管理的团队来管理教会。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教会没有民主的，民主在教会的当中不合圣经，不合神的心意。我讲过很多次，如果一个教会有民主，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如果有民主，那个结果是回埃及啊，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旷野，多次的大规模的民主表决的结果是把摩西杀掉，大家一起回埃及。你看到民主是什么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百姓没有属灵的看见，没有真理的原则，没有生命的这个坚守，所以他们会这样做。包括那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回来以后，如果以民主的话，十个探子是报恶信的，只有两个探子迦勒和约书亚是报好消息的，10:2的话，那就不要进迦南地了，那个也不是民主。后来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被上帝击杀。所以呢，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时代的这个困境，一定是神主。那神的主权怎么实现呢？从圣经，他透过长老团来实现神的主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可不可以有会友？教会可以有会友，但是教会不是会友制。那这个概念呢？我讲一下。在我们大陆的教会未必能够实现哈，求神带领吧，不知道将来的这个路怎么样。但如果有的话呢？大家有个概念就知道了。在海外它有会友制。那这个会友制呢， 有一点像民主一样的。那主要是这个会有制本身有问题。在教会的当中呢，如果从这个制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概念来说呢，应该叫做长老制，而不是会有制。在海外，如果你们如果了解和申请教会呢，它有两种的情况。它有政府的这个给你批这个非盈利机构的，它一种叫做会有制，一种叫做长老制，你都可以申请的。那会有制呢，就非常大的问题，会流到那个民主的里面。那教会一旦搞民主，这个教会会成为悲剧的，那就马上就会结党，就会有纷争出来，拉选票，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的情况。啊，这个不应该出现，但很可惜会在教会出现，很多教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这个是，那可不可有会有可以。那会有是什么呢？他是参与教会的治理，是在长老团带领下的参与。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在会有制的当中，他说呢，会有大会是教会的最终权柄，这个是错的。长老团是教会最终的权柄，这叫做长老制。那会有制呢，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那个不合圣经。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所讲的是我从圣经的领受，不是人看的好和不好，不是人看的成功不成功，一定不能有这个概念。我们做教会的治理，不是要治理好以后成为一个人看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不是，那个方向不是我的方向。我的方向是我们怎么做是真正遵守圣经的原则，这个是我的方向。那这个会有制呢，它不是圣经的原则，它一定会产生属灵上的恶果，但是在人看起来呢，可能会有好的效果，因为它不守圣经，它世俗化。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世俗化的教会、自由化的教会、搞成功神学的、搞极端灵恩的，他们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甚至有些教会他们把传销都放进去，那这个教会会大大的发展，在世人看有很好的效果，在属灵上那是可怕的恶果，不对的。所以教会的治理和属灵的品质密切相关。我们要把教会治理好以后，要成为属神的教会，成全圣徒的教会，而不是一个挂着神的旗号，是完全世俗化，是跟世界为友的教会，那个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个教会做得再大也没有用。耶稣说的，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那个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所以在教会的治理的这个层面，那一个属灵的质量的把握，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那数量上、规模上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给我们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个原则呢，一定要把握。那会友呢，在长老制的里面有没有会友？有的。那会友做什么事情呢？会友呢，它最基本上有几个功能。一个呢，会做教会的财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审核和监督。它不决定教会财务怎么做，但是呢，它可以做教会财务的一个监督，说这个钱的使用呢，是按照圣经的，是没有私用的。有人贪图钱财，在教会钱财的管理上要非常的严谨，每一分钱都要很严谨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做教会、做长老、做教会治理非常重要，财务这个环节、钱的这个环节。那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前面一个教会的一个麻烦啊，后来我离开原来的宗派，现在是一个新的教会叫希望教会，然后呢，我受到很多的攻击。那有一次呢，我就开一个 整个教会的会友大会，那时候他们是会友制的，所以很糟糕，会友制造成非常多的混乱，使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决定，然后强迫他做决定，他们会被撒旦利用的，那他们会攻击啊，会谩骂，会有很多的很糟糕的事情啊，把他这个罪的方面大大的发挥，那这个很糟糕，他有损的，那我也被攻击的。啊，原来的西番教会，如果有些知道背景的会知道，我跟弟兄姊妹说，来了好多，大概八九十个人。我说呢，我把我过去十年的所有在教会做的事情全部摊开，你们在里面能够找到我摊了一分钱没有？你可以把所有的我经历过的所有的钱财的事情，你全部拿出来，你问，你提问。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定我的罪；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定我的罪。那十年，每一分钱都可以拿出来做检验的，都可以曝光放在台面上。原来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都可以放在台面上曝光，你来看。那没有任何的指控的证据，没有的。那这个是钱财的问题。当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带领教会走正确道路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见证，你是很难的。所以教会的这个会友这个部分呢，他们在钱财的这个监督上起作用，一方面呢能够确认这个教会真的是属神的，在神面前是清清洁洁的，另一方面也帮助教会的长老在使用钱财上要受到谨慎，要谨慎。我们不敢随便动用每一分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那这个方面呢在海外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这个财务制度和政府之间也有一些财务的严格的连接审计制度，这个是有一点这方面的帮助。那这个呢把握起来不容易，但是呢属神的在教会的长老团的这个方面你一定要把握的啊，这个是撒旦攻击的一个点。那如果你知道当初撒母耳他和以色列百姓说，我做先知做了这么久，我有没有贪图你一头羊一个牛，有没有？没有，我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你。那这个是先知，包括保罗他当初和以弗所教会长老告别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贪图过你们一分钱。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财务的监督，对属灵品质的把握，在钱财上不过关，你很难在属灵上是过关的。那这个会友制呢，它是要完成这个功能，要在钱财上每年会有财务报告要监督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提问的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会友呢会对教会接纳新的会友的监督的作用，因为一个新的会友被接纳是长老团批准他才能够加入到会友。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人的生命见证上可能不完全，或许这个人偷偷包了一个二奶，我们也不知道，被隐瞒住了。那如果会友知道可以指出来，那就不能接受他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对教会执事的认可，这个也是会友要做的事情。这个教会做执事的，因为在有关执事和长老的这两个部分呢都有教导。那这个教导的部分呢，有生命的见证这个部分，看一下圣经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里面呢讲到长老呢，这个监督的资格也是长老的意思哈。还有很多的资格的可监督的地方，比如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包括这个执事也是一样哈。这个长老这个执事他只有一个妻子，没有外面任何婚姻的问题，这个呢会有可以做监督的。如果会有说这个长老他外面有婚姻的问题，那他可以提出来，要两个见证人控告他， 那这个执事长老呢，要受到监督啊，这是会有可监督的部分。后面还有一些的东西呢，比如说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他刚刚信主，因为他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因为他很有才能，所以让他做长老不可以的，这不合圣经。我在昨天讲到特别讲过，你只要刚刚信主，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你多大年纪，你属灵上就是婴孩，你婴孩就不是长老，长老是讲属灵的成熟，你就不可能做全权的监督，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呢，会有可以参与监督的。第七节，那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那这个教外好名声是什么呢？不能在教会里面是好人，在社会上是坏人，这不可以的。那有些人教会里面好像很敬虔，但在公司里面是个恶人，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人，那他在教会里面如果做执事做长老，这都不可以。那教会本身的长老团，他们是做最后的权柄的决定，但是呢，他们这些信息的采集上可能会有漏洞。那这些会友呢，他们对教会关心，他们爱教会，所以他们会参与到这个里面。那他们呢，可以给长老团提出来说，这个人你要设立他做执事，甚至你按例的做了长老，但这个长老他在外面，比如说在某个公司，他是做高管的，他是非常恶的一个人，那他在教会里表现很好，很恶的，那他还能做长老吗？那如果长老团拿到证据以后，那这个人就不能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长老团功能这个部分呢，和会友这个之间的联系，那长老团的功能的里面包括几个部分，我前面讲过，牧师和传道，后面的长老什么呢？他有参与教会的治理的，是教会日常治理的这个事情。那回头讲到使徒行传，为什么他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呢？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则。圣灵呼召一个人是按那个人的恩赐和圣灵给他的使命做圣灵让他做的事情。那这两个因素呢，都使一个长老他能做的事情只在一个范围内，不可能包揽教会所有的事情，他也做不到。从角度说，圣灵也不给他做，也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否则那个人会被偶像化。教会任何一个人是集权是独裁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不可以。所以一定是一个长老团，然后呢，他们不同的恩赐，在讲道上，在治理上，在全群的监督上，这些长老互相的彼此配合。那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长老团的功能，是一个完整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要实现，这个功能要实现起来不容易。那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呢，在2021年的12月，我们正式离开了原来那个宗派。我们大概60%左右的人，我们离开了。那我们现在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叫做华人希望教会。那原来的那个宗派呢，是会有制的。原来那个宗派当中有区监督，有总会会长。那区监督呢，在牧师的上面有权柄，我说这不合圣经。他可以随意的这个任免牧师什么，停止你侍奉，这个是不合圣经。那另外呢，教会是会友制，会友大会是最终的权柄，所以很多重大的决定让会友做决定，是把他们推到一种的试探的里面。因为圣经清楚的说，那些属灵婴孩他们不能分辨好歹，希伯来书第五章。不能分辨好歹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那教会的决定，特别是重大的决定，一定是属灵分辨力所产生的，否则你怎么做决定？你做的决定不合神的心意。那但是让他们做决定，结果就开始纷争，也因为会有制，就有些人开始结党，拉一些的会友，然后开始做后面的工作。那几个不知明理的人就在前面攻击骂人，然后讲很多难听的话， 整个教会就混乱了。这是我所经历的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回头讲，为什么我让大家你公开指证我？如果你在过去十年你找不出我任何可定罪的证据，我就请你们安静下来。那仍然没有办法安静，但是他找不出证据。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对我们离开的人有帮助，因为离开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知道我们的带领是清清节节的，是按照圣经，是没有任何的罪证给他们定罪的。所以教会呢，就60左右啊出来以后呢，大家就非常同心，也在真理上更加的坚固啊，这是一个教会的变化。那在这个变化以后呢，我们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设立长老团。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还在慢慢的设立的过程的里面。那在设立长老团这个事情上呢，我们现在有8位的弟兄参与长老团的培训。有关这个部分的概念呢，有几个概念，我个人的概念，也是在向前走以后呢，我逐渐学。1年半了吧，那我学习的有关教会治理的事情，超过之前的15年。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学习过程，我再次说，在有关教会治理这个部分，华人教会包括在海外的，仍然没有学到真正对的教会的典范啊，跟风、跟巨大教会、跟成功教会、跟世俗化的教会，这个学不到真正对的东西。那我们离开以后呢，我们加入一个叫 GCC 的，那这个是非常近前的一个教会，用现在的词叫做 conservative， 叫做保守的啊，我们是守住圣经真理，我们不搞自由化的。那这些教会呢，他们终归有2000年的传统，所以他们的这个教会治理是在圣经的原则上把握的非常好。那我和他们学习，有一个概念我得到更正的，就长老这个事情的产生，长老需要培训，然后做了长老以后需要继续的长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我原来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这个长老他要预备好了，完全够格了才能做长老，这个本身是一个困难，也不合圣经。因为圣经在他们所设立的长老，包括安提阿，保罗在那里只有1年的时间，那巴拿巴在时间长一些，他们呢培训的时间从信主到成长，虽然他们是很密集啊，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时间非常的多哈，他讲到从早到晚，我说他在安提阿1年的讲道侍奉，差不多是我们现在侍奉的7到10年，这个量这么大啊，所以在我个人的观察的当中呢，这个信徒要成为长老，他需要有足够的信主的时间，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那足够的时间也要足够的灵命的长进啊，这个包括圣经的装备啊，灵命的长才能够成熟。但是呢，做到长老这个职分，并不是他以为他能做了就能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也不是我们觉得他合格了，按照圣经的最高标准啊，也不是。本身我自己做传道人，我也有学习的过程啊，然后慢慢的学习啊，逐渐的长进，到今天仍然还在学习。所以呢，这些的长老，他按照圣经的原则，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他可以做长老。在之前要，在做了长老，仍然需要不断的学习，能够更好的做长老的职分。那这个概念呢，要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有8位弟兄啊，最早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都很犹豫，他们就说：“哎呀，我不配哈，我不适合做长老，我觉得我好像不够资格哈。”那很多的概念呢，都是本来的概念所产生的一个误区。那后来我们在学习这本书《Gospel Eldership》，也包括我和一些西人牧师他们有多年的牧养经验，有2位牧师都退休了都是西人的，我和他们交流，他们更正我很多错误的观念，也给我提供书现在经过了4次培训了，已经有相当好的效果，我们一共有11次的培训， 所以大家认识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所以呢，在角色上呢，自我的定位也对圣灵的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越来越清晰。那这个情况向好的方向走，我盼望我们今年呢，能够把长老团建立好啊，然后教会的这个治理方面能够做好啊，盼望今年能够把教会的整体的这个教会的治理这个结构，把它重新的建立起来，比较稳定。所以原来的我的教会治理的经验，在原来宗派当中的那个治理的经验，有很多呢，本身那个宗派本身是不合圣经的。那我现在出来以后呢，是更加的按照圣经的这个角度来治理啊。所以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有我个人的领受，也包括我们自己正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请大家呢，在这当中呢要有信心。而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家信心越来越坚固，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难，怎么有办法能够出来教会这么多长老呢？就你们两个牧师这样坐着好了，加一个神学生你们可以了，我出不来，我们这些人好像都不够资格啊。那经过这段的培训，他们也边长进，培训的过程也是一个长进的过程，不是单单知识。在属灵生命的长进很多方面，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形成啊，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考虑到，那我的教会怎么办呢？以后我们教会怎么办呢？那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有个小小的，我叫初熟的果子。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啊，你们也可以这样做。那这个做法没有什么太稀奇，我们要清楚背后的力量从上帝来的，从神的能力来。如果神要定义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神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祷告，要求神给我们时间去慢慢的长进。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建构的一个过程啊，长老需要培训啊，然后成为长老台。那现在我们教会那几个弟兄已经非常在教会里面也把很多主要的职分能够担当起来。也非常主动的对教会很多事工的一个回应，要看到外面一些错误的东西，他们会马上会把提醒过来。现在有这个问题，现在有那个问题，有很多资讯我们都知道，然后在教会教导的当中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包括有些地方的问题，包括前段时间我讲到提到了英国的那个教会他们要把上帝的性别改了上帝不能作为父亲，要变成中性也是我们一个这个长老长老团将来长老团的一个弟兄，他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把信息尽快传递给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团。那我看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就把它提出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因为很有迷惑性的那上帝他是灵嘛他怎么会有性别呢？非常有迷惑性的。那我就讲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他用这种方式，他是圣经真理，他一定要做父亲、做丈夫，以这个角色。我们怎么跟随神？如果你把上帝的性别拿走的话，你整个圣经真理大混乱，你会毁了这个福音的。那个绝对不合神的心意，那是亵渎神的。所以呢，英国的教会就走到这一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的大。这个挑战不是从世界来的，那个不是最可怕，教会内部的混乱、内部的败坏。那这个时候呢，教会的治理显得尤其重要啊，在教会做管家。这个职分呢，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在教会治理这个部分、长老的这个部分能够把握住。那当一个教会在这个部分把握住、坚固了，这个教会就会坚固。我再说说哈，当这个教会治理的长老的团队坚固了，这个教会就会坚固了，这个教会一定。这个教会一定会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能够很好的成全圣徒。说这个部分是教会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长老团、教会的治理。所以求神能够怜悯，能够带领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教会当中来侍奉。好，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课程。天父在里面先来祷告，仰望，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来到您面前，求你给我们的怜悯。主，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难处 啊，但是主当中我们需要知道啊，你是成就一切的主，要真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把我们这个破旧的瓦器放在你面前，你圣灵的能力要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来教会的当中，我们也凭着信心来持守你给我们的真理啊，给我们在啊教会当中应当把握的圣经的原则。求主保守所有在你面前啊渴慕真理、爱慕你话语、愿意持守真道的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深信在你面前必然会蒙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